我们继续学习佛说圣君王所问经，这是第二讲。上一讲我们学到佛告圣君王说，汝今应当舍世间法，离诸染着，修出世行，去善法门，于念念中作无常想，若如是者，于善法中乃名精进。也就是说，要经常啊意识到，或者说经常想到眼前这些都不是真实恒常的，要做这种想哈。接下来的经文，复次大王，如世间人入大火炬，须以方便即能熄灭，处热恼中虚假清净而方醒悟，受饥渴时假以饮食方能救济，染病苦时假以良药即能除愈，于危难中得有利者，诸善知识乃脱诸难，受贫困时得大财宝方能整济。先解释一下啊，佛就说，再者呀大王啊，就好像世间人呢、啊、入大火炬，就说世间人好像家里着火了，或者说他误入一个或者说临火啊，或者什么，总之是起火了，然后必须啊要有各种方法才能熄灭啊，方便就是也是方法，各种方便的办法吧啊，方法才能熄灭，比如说要用水啊或者用沙子啊才能灭火，是吧？那现代人有消防车，是吧，就要各种方法才能够灭火。那处热恼中呢啊，热恼中就比如说你或者是身体的这个高烧啊，也是热恼，或者说是精神的热恼，比如说愤怒啊啊，恼恨啊，非常的那个气急败坏啊，都是热恼哈。那热恼中的时候虚假清净，这个假字就是类似借助于啊，需借助于清净的各种办法才能对治那个热恼，比如高烧你要吃退烧药，是吧？如果是精神上的热恼啊，那你要用各种清凉的语言呐、啊，或者说各种办法来使这个愤怒当中的盛怒当中的人啊冷静下来清醒呀。总之就是要用清净的办法才能对治那个热恼哈、啊。那饥渴的时候呢，是要借助于饮食才能解决这个饥渴的问题啊。染病苦的时候，就说生病了啊，很痛苦的时候呢，需要用良药啊才能够治这个病。那危难中呢啊，必须要得到有力量的人或者说善知识才能够脱于这个他的危难。当时印度的善知识这个词啊有两种解，一种就是我们后面解的这个善知识了，就是说对于正法有好的功力啊，那懂得正法，懂得那个各种知识啊，或者说在学识上的。还有一种解呢，是说当时最早善知识是包括就是说跟他亲近的朋友，而且是有力量的朋友哈、啊。所以这里说于危难中呢，要得到有力量的人啊的各种善知识啊，也就是他的朋友啦，有力量的，有朋友，有学识的啊，有力量有学识的朋友啊，才能够帮助这个人呢 啊得脱于那个危难啊。那贫困的时候呢，要得到大财宝，也就是说受穷的时候要有钱才能啊拯救他，济拔他，是吧？入战阵时须披勇猛坚固铠甲方得战胜，于一切处无依无护，孤独苦恼，得其亲友方为医治。就说如果战阵要去打仗啊，以前披铠甲哈、啊、才能去打仗，要不然对方一箭刺来啊，一箭刺来就伤到了，所以他必须披上那个坚固勇猛的铠甲才能够上战场啊， 这样才能确保自己不被敌人杀死，才有可能战胜敌人，是吧？那如果你是个无依无靠的人，孤独困苦的人啊，这种人呢，就无依无护、孤独苦恼，这样的人呢，就必须要得到啊他的亲戚朋友来医治呢，他才能接受这种无依无靠啊、孤独苦恼的这个日子，是吧？啊，接下来佛说，大王，出世善法亦复如是，于诸世间同比上说，饮食良药、亲友等类，能为医治，能为救护。佛就说，出世间善法就跟刚才说的世间的那些啊一样，要需要饮食啊、良药啊、亲友等等啊，才能对治那个相关的症状啊，能够成为那个相关的症状的人的医治和救护。接下来经文，大王，若人不修出世善法，都无所托。临命终时，自生怖畏，谁为救者？舍此报矣，自受其苦，谁为拯拔？以是事故，我如实说。啊，佛说人呢，如果不修出世间的善法啊，出世善法就是修出世行。如果不修这个出世行呢，修出世行呢，就没有等于没有所托，没有所依靠的，就这意思。临命终的时候呢，会生各种怖畏，谁为救者？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救他，必须他之前还没命终之前，寿命未尽时，要修那出世善法，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就不会生怖畏了，就有依靠的了。有拯救的了啊，然后舍此报矣，自受其苦，谁为拯拔？舍此报就是说，你这生的寿命结束了，就是说这此生的报结束了，也就是你这生的缘尽了，这个报结束了。因为我们此生是受前世的因的报，此生的状况是前世种的因的一个果报啊，叫做舍此报，你这生的报结束了。然后呢，你自受其苦，谁为拯拔呢？如果你不修出世间法，你这个受的这个苦啊，你就没有人能够拯救你、祭拔你啊。以这样的事啊，以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如实说啊，佛就说我这是因为这种情况，我如实跟你说啊。接下来，大王，树集于世间法，舍诸常见作无常想，舍坚执见作破坏想，如水聚墨而无其实，当念修行出世善法，自所作以转劝他人，如是乃得于善法中，名为精进。啊，佛说啊，速急于啊，就是要非常快，尽快的。于这个世间法呀，要舍弃这个真实恒常的看法啊，也就是说你要尽快的舍弃对于世间的这个万物万象啊，你认为它是真实恒常的这种看法，舍弃这种看法，也就是说你看接下来说的舍坚执见作破坏想，就是说世间的万物万象啊，你应该把它如实的看作它不是真实的，不是恒常的啊。同时呢，要舍弃这个坚执见啊，就是要放弃一般人都以为啊这些东西是很坚固的，就是像物质一样很坚固很牢强的啊。做破坏想，这个破坏啊，我们后面的人也是慢慢变成理解成是类似是主动去破坏它，叫做破坏啊。当时这个破坏不是这个意思，当时这个破坏是那种类似那种被动的破坏，就是说那东西会破会坏，而不是说有人主动去破坏它啊。所以说舍坚执见做破坏想，也就是说要放弃那种以为啊这些东西世间万物万象是坚固牢强的啊这种看法，要知道它是会破会坏的， 也就是会破灭，会毁坏的。然后呢，如水聚没而无其实，就说这些东西就像那个水中的泡沫，聚出一堆泡沫来，它就是个空的虚的泡沫而已，并没有实在的东西。当念修行出世善法，也就是说要修行的出世间法。为什么出世间法是善法呢？因为它是符合真相的，是能够引导你达至真常的，而不是反过来的，就是说你做颠倒想，再把世间这些假的当作真的，那它就是不是善法，因为它是让你留在假象当中，沉迷于假象，做颠倒见、颠倒行的啊。所以说出世法是善法，要经常呢，要念着记着，应该去修行这个出世善法。而且佛说要自所作以转劝他人，你自己这么做，这么修行出世善法啊，还要转劝他人啊，这样的话呢，才叫做于善法中呢，叫做精进。接下来经文，大王，当观自身，无有少乐可得，虽复具有种种尚未精妙饮食而为滋养，未曾一时有机可施，如是怎能滋持命根？彼受报尽，即时散坏，归无常法。啊，佛就叫这个圣君王啊，要观自身啊，观什么呢？观自身是没有少乐可得啊，没有一点点真正的快乐可得。虽然呢，你具有种种尚未精妙饮食啊。但其实呢，那个饥渴不曾有一时是消失的，也就是说虽然有种种尚未的这个精妙饮食啊，你没有办法根治那个饥渴啊，你吃了喝了当时饱了，没过一两个小时，哎，你那个慢慢饥饿感又起来了，所以你得不停的吃，就是不是不停，就是说你得隔一段时间，比如三四个小时你就得吃，否则就老有饥渴。你这种饮食呢，实际上只是能够暂时的啊维持啊生命而已。为什么说暂时呢？就说你不可能万寿无疆是吧？你不可能一直活下去，你这段寿命啊，你就靠着这个饮食啊等等，暂时呢维持一下啊。你跟相较于时间长河，你可不就是暂时是吧？你就算活一百年，也就相较于那个。比如说那个八万大劫，那你这还是很短暂的啊。然后受报尽的时候呢，哎，你吃的再好的东西，平时再怎么精心的呵护它、照顾它的这个身体啊，就即时散坏了，就完全就坏了啊。然后就归无常法了，归无常法就是归于那个非真非常的这个法则了啊。你这个相有相呢，是暂时的，是假相，就像金刚经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这个有坏灭的，有形象的，这些都是虚妄，真常存在的那个东西是无相的。这个有相的就是会坏会灭是吧？所以呢，你这个平时这个那些乐啊，都实际上都不是真的，是只是维持这个某一段假象的存在而已。接下来经文，大王，复观自身，虽有种种上妙宝衣庄严严具，乃至种种库藏诸物无所乏少，象马车布四兵具足，其数甚多无与等者，彼受报尽，悉归无常。佛说你应该在观呢，做这种观就是说你应该经常这么想，这么思维啊。虽然有种种这个上妙宝衣啊，衣服很华丽啊，所用的东西都非常那个精妙啊，仓库里有种种宝物啊，种种库藏，没有什么所缺乏的，像马呀、车呀、步兵啊啊。象马车步就是当时的四种部队啊，象军马军 车军啊，还有步兵啊，士兵具足，那数量也很多，没有人能够跟你一样。但是呢，你受报尽的时候，你的寿命结束的时候，这些也通通都归于非真非常，也就是你这个身相坏了，神识走了，那你原来所有的这些东西又归零了，又清空了，又回到零了，是吧？你不能带走任何东西，就这意思哈。富持大王，如世间人有大财富，于日日中洁净澡浴，香油涂身，复以诸庙上服庄严，众庙华幔及比珍珠璎珞，尔当还差如是等物，而庄严已处于宝座，富贵自在威德特尊，于诸眷属而共围绕，奏百千种熟妙音乐，妙宝楼阁处处皆若旃檀沉水等诸妙香。佛说，再说呀大王，就好像世间人呢有大的财富啊，然后每天呢都洁净啊，洗澡啊，然后涂香油啊，好像是印度人，印度因为气候很热，他们就用一种就涂油，涂某种香油，这样子能够使身体凉快一些，同时也比较香嘛啊，就类似先是用香水，但它不仅仅是香水的作用，它还有一个降温呢，使人比较清凉舒服的那种作用哈。然后呢又穿了很多好衣服哈，穿得很华丽很庄严，各种还戴花冠啊，那女士们还戴各种花冠啊，珍珠啊，璎珞呀啊，然后耳环啊，当环钗啊，各种耳环啊，手镯呀啊等等，各种装饰物弄得很庄严，然后坐在宝座上，富贵自在威德特尊，就是然后你看大家一看，哎呦，很威风是吧，很自在，很有富贵相，也好像特别受人尊敬，然后那眷属呀也都围着啊，然后哎奏出种种那殊胜的音乐，你那个亭榭楼阁啊到处都是啊，然后里头用的都是非常好的材料了，若旃檀沉水，旃呢是那皮毛啊，皮毛就好的皮毛，若是那个烧热的意思哈，然后檀呢就是檀香木啊，沉水呢也叫沉香木，就是很珍贵的一种，又很就硬木啊，但同时又有香气的那种，都是好东西就是了。以前我们有一首诗叫做，好像是唐朝的吧，如若旃檀不成品，霏霏玉露湿禅巾，就说你这个手里拿那个手炉啊，烧热了，就以前怕冷取暖呢，就是会有拿那个手炉嘛，啊，这手炉呢烧热了就很舒服。然后旃檀，就是你这个手炉呢又裹着皮毛，而且是用那檀香木做的，就很珍贵的木头。如果你是这样的状况的人，就不称贫，就是你不是贫穷的人，穷人是没有这个的。也就是这个旃啊檀啊都是好东西，珍贵的东西啊，你有这个旃檀所做的所装饰的这个手炉啊，这样的状况就不成贫啊，叫如若旃檀不成贫啊。也就是说这些若旃檀沉水等这些啊都是好东西，珍贵的东西啊，但是呢你这个亭台楼阁啊，旃檀沉水啊，这么多好东西啊，但是呢生灭相续轮转无有穷尽。也就是说你这些再好的东西你也是要生灭相续的，也是要灭，也会坏掉，也会有生就有灭嘛啊，所以接下来说的就是又说这个究竟的道理了啊。生灭相续轮转无有穷尽， 皆是无明，唯因生故。由此既有贪等诸法，哎，佛就说，生灭相续轮转呢是没有穷尽的，就是无论是万物万象还是人生啊，万物万象也是生生灭灭的啊，然后人更是了啊。此报尽呢，你就生在他处再生，生了再来一轮，从婴儿长成少年，少年长成青年，青年中年，壮年老年啊，然后死亡啊，就一轮又转了，转完了又是报尽了，又再生啊，这再生不知道生哪去了，就是反正六道里就转吧，这叫做生灭相续轮转啊，无有穷尽。那为什么这样呢？啊，佛说皆是无明为因，都是无明为因才会升起这个生灭相续轮转啊。为什么说是无明为因呢？啊，这就是佛最早转那个法轮的时候就讲的十二因缘，也就是十二缘起，就是无明缘行啊，就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无明。为什么无明呢？就是认假作真，把这个幻象啊当作真实的了，然后当作真实的以后呢，你就会升起行动啊，贪爱啊，然后就会生出后面一大串这个另外十一个缘起来啊，就是从无明这个因升起后面的十一个来，一共是十二缘起哈、啊，就是有这个无明啊，所以就有贪呐、啊。嗔啊痴啊等等这个各种诸法啊。然后经文，若灭无明，贪等不生，贪等即灭，正行得起，离诸过失，此即名为出世间法。哎，这段就讲的什么是出世间法呢？就是灭无明，如果灭了无明呢，贪嗔痴这些就不升起了，那贪嗔痴这些灭了，正行就得起了。正行得起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造那个符合真相实相的业了，而不造这个沉溺于假相的业了啊。正行就是要去修那个出世间行，要去修那个幻象之外的东西，也就是那个修那个真身法身啊。那正行起的话，那你就离诸过失了，你就不会再去在假象里贪嗔痴去执着这个幻界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所以这样呢就叫做明出世间法。佛讲得很清楚，就是生灭相续轮转无有穷尽，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无明为因，就是因为无明把这当真啊，然后当真里头就会贪着里头的各种好的呀，宝贝啊，财富啊，权力啊，色相啊，女人啊等等，这就升起各种贪嗔痴来。如果你把这个无明灭了，也就是说你无明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真相实相是什么，对吧？就把假的当真叫做无明。如果你这个无明灭了，也就是说你知道真相了，真相是什么呢？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自身和我们眼前都是幻象啊，那是幻象的话，你就要知幻即离，不在幻象里沉迷，而应该去修那个真实的。这样的话就是叫做无明灭。你只要认识到眼前是幻象是假的，你真认识到的话啊，你当然你这个贪嗔痴慢慢就熄灭了啊。如果你持正道，那你就断了这个贪嗔痴了，自动就断了啊。那么这个贪嗔痴等灭的话，你就只会行正行了，不会再有任何过失了。哎，这段呢就是很重要啊，就讲的出世间法，很简单讲的，但是很明确很明白啊。接下来经文，复次大王，世间一切所缘境界，若得若失，若决定不决定，若可爱不可爱，贪心升起无所厌足，是为大师。若于圣道出世间法， 爱乐希求无厌足者，乃为正行，是大利益。啊，佛就说，再一个呀，这个世间这一切所缘的境界，为什么叫做所缘境界呢？这也是四个字里又有大深意了啊。因为我们世间人呢、啊，都被感官所欺骗了，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到的什么，我们都以为是真实有的，但是其实世间这一切并不是真实的，或者说客观的物质的啊，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六识给我们翻译的，所以叫做所缘境界。那它是根据什么所缘生出这些境界呢？是根据你的业力，你的阿赖耶识的种子，也就是你前世前前世啊造的各种业和那个种子啊，存在你这个意识的第八识里头，当然包括现世做的业啊，前世的和现世造的业，就是你之前做的各种业，然后呢根据那个种业先报啊，圆缺不生啊，根据这些规则，然后他就在你的意识的配合下给你原生处你眼前所看到的境界，所以叫做所缘境界。换句话说，就是说你所看到的外境，你所碰见的各种事情各种境界，是你的业力在你的前六识和第七识的配合下的一种显象表达。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以前说过，就是说声音你以为是客观存在的啊，事实上这世界上并没有声音，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声音给你听的啊。事实上现代物理都证实，对吧，就不是证实，早就揭示这个道理了，我们只是老是忽略它。就说你一个人说话，他并没有发出声音，他只是有一个声波的震动，就是舌头震动空气啊，然后就把它叫做声波。这个声波呢传到接受者那里，那接受者的意识给他翻译出声音来给他听，其实他真实的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以为声音是客观存在的，以为这世上真有声音，其实没有，就是那个空气的震动啊，是你的意识翻译的。那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认为都有声音呢？所以我们就都以为它是真实客观存在，是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的意识的这种翻译功能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人，只要你不是聋子，是吧，你都会听到声音，所以我们就以为大家都一样，就那样。事实上别的动物啊，听到的啊，不知道他们听到的是什么，总之就不一样，所以这一切都是所缘境界。这用词非常准确，非常严谨的啊，所以佛说法非常严谨，绝对不是性之所至就说了，每个词都很经得起推敲的啊。然后这个若得若失，若决定不决定，若得若失就说你或者得到什么或者失去什么哈、啊，决定不决定呢，这个决定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说啊，我决定要干什么事，这个决定实际上是说类似确定的意思，就说你或者是确定了的，或者是还没确定的啊，或者是可爱的，或者是不可爱的啊，这些境界啊，你一旦贪心升起，而且无所厌足，就是一个大失啊，就是大失误、大失利。哎、啊，就说你对于这些所缘的这些境界啊，你一升起贪心，而且贪心一升起来的时候是无所厌足的，是吧？没有个到顶的时候，就像有的人说以前不是万元户就很厉害了，说我要有万元，我挣到一万元我就不再挣钱了，我要改做什么做什么了啊。那真正到了万元的时候，他又升起要挣十万了，是吧？十万挣到又正要挣百万了，永远没有个够啊，所以叫做贪心升起无所厌足。那这样的状况呢，佛说视为大失啊，就是大失误、大失利啊。若于圣道出世间法，爱乐希求无厌足者，才是正行啊。 也就是说你要于这个圣道啊，圣道就也就是第一谛，也就是揭示宇宙生命的真相的这个初世间法，就是能够揭示出宇宙生命实相的这个法义啊，叫做圣道啊。然后于这个圣道呢来修这个初世间法呢，而且呢喜欢啊，喜欢这个初世间法，喜欢学习了解啊初世间法，而且没有厌足者啊，就说就发现这个佛揭示了这一个大秘密大真相，那我们很高兴啊，很震惊啊，同时也很高兴说哎，居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大真相存在的，我赶紧学习，赶紧弄清楚啊，而且没有厌足，不但要弄清楚学习全掌握了，还要去证得它啊，这叫做无厌足者。这样的状况呢就是正行，就是大利益啊。尔时世尊说迦陀曰啊，这个迦陀是译音呢、啊、也就是说就往下说句子了啊。大王今当知，彼死法极恶，能断人寿命及破坏诸运，思维大部位，世皆非爱乐。彼死法若来，普遍于一切。虚空并大海，深穴与高山，大地及诸方，无处可逃避。啊，佛说，大王啊，你现在应该知道啊，那个死法是很凶恶的啊，很恶劣的啊，也就是说那个坏灭法，会死的，会坏会死的那个生灭法，那个灭法哈，是很凶恶，也是很有力量的啊，能够断人的寿命啊，而且能够破坏诸运，运就是五运，能够破坏你断了身体的，断了寿命了，身体死了坏了，那当然五运也就没了，是吧，也就终止了啊，然后这个呢是个大部位啊，世皆非哀乐，就是说世间的这些事啊，这些法啊，也就是世间的万物万象、啊、其实都不是可爱的能够让人喜悦的事 啊，因为它其实就是很大部位，因为这生灭法嘛，有生就有灭，这个灭法一来就很可怕的哎。而且佛接着说，这个死法一来啊，这灭法一来的话，普遍于一切啊，无论你是虚空啊，大海啊，还要深穴里头啊，深山里的洞穴啊，或者高山啊，啊，或者大地的各个地方啊，都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的。嗯，那个我们学过呢，《佛说四不可得经》，对吧？讲的就是那样。那个四兄弟有神通，一个躲到空中，一个躲到大海里，一个藏在山里头，啊，一个呢藏在闹市，想要躲避那死亡。结果没有一个逃掉了啊，死期到了，自然那就死在那了。接下来记子，唯诸有智者安住真实法，既坚固无动，一切不能坏。受报未尽时，当发大精进，广修众善因，勤行诸凡行，由善根立故，得至涅槃界。至涅槃界已，能远离死部啊。我就说前面说的你各种地方，无论高空还是虚空，还是大海，还是高山里头，你都逃不了啊，死期一到你逃不了。只有呢这些有智慧的人啊，唯诸有智者，就是只有那些有智慧的人啊，安住于真实法。那讲得很到位了啊，那个世间是幻象，是假的。只有有智慧的人呢，不住在这个假法当中，而住在真实法里头。真实法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到生命的实相，知道身体是幻象，认识到这个真相以后，去修那个真身啊，不再那个百般呵护这个幻身了，这个假的了，而去修那个真身了。真身是什么呢？真身其实就是那个在你还没出三界之前，你的真实的恒常在的是那个灵识啊，啊，就是灵和识，但是那个识还是属于幻识啊，就是那个识也是假的，不是真实的，因为那个识呢， 主要是阿赖耶识啊，他带着他的业力，但是他当一旦投胎以后，那识呢就是就八识了，就是既有阿赖耶识，又有他所投胎的那个色身的意识，也就是前六识和第七识啊。假设是动物，就动物的意识；假设人，就人的意识啊，那叫识。所以这个识呢，也是幻识哈、啊。真正修的要修那个真身，也就是那个真如那个本觉。修成那个真身呢，也就是那法身的话，你就等于是我们通俗的讲啊，等于就是你不再被动的复形了、啊。附就是赋予啊，被人强加了一个身体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被动复形，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在幻象的六道里轮回，被业力推着，然后呢就被动的被投到人道啊，获得一个人的身体，或者投到动物界，获得一个动物的狗啊、牛啊、马呀、啊、的身体，或者更糟糕的就往下走了，是吧？那就更可怕了。就说你这种状态叫做被动复形，就是你是被动的被给予一个形体啊。如果你不再这么沉迷于幻象啊，你安住真实法，根据真实法去修那个真身呢、啊，你修成以后，你就不是被动复形了，因为真身是无形无相的。但是呢，你看佛菩萨要来再入幻象度人的时候，他就可以主动显形啊。也就是说你修成以后，你就不是被动复形，而是能够主动显形。当然了，你要不显形也可以，你一直在那个真身的状态啊，所谓无内无外进退自在啊，有一部经就讲到这个无内无外啊，对，四不可得经就讲了唯成法身因衰息捐，无内无外进退自在，哎，那就是真身，没有形象，没有内和外啊。所以这叫做安住真实法，你就是认识到真相，实证到真相，然后呢去修真身，哎，就叫安住真实法啊。真实法安住了以后，修真身也叫做坚固无动啊，一切不能坏。因为你无形无相的，谁也毁坏不了你那个真身了，对吧？所以佛说受报未尽时当发大精进啊，就是你这个这期的生命还没结束的时候啊，赶紧呢、啊、趁着听到佛揭示的这个真理啊，知道这个真相啊，赶紧发大精进，赶紧修啊。所以说广修众善因，勤行诸凡行。众善因这个善呢，也是慧的意思，不是善良的善的意思啊，善它是好的意思，好啊，明啊，啊，意思也就等于说你要修这个去向这个真实法的这个因，也就是你要修那个能够成就真身的因啊。所以说要勤行诸凡行，凡行就是修行者，广义说就是过一种修行的生活，以修行为主的，狭义的就是离欲啊，离男女之欲的叫凡行啊。所以有一些教法里头脑袋渲染什么双修，什么以这个以毒攻毒啊，以这个性的那个来接受这个生灭法什么之类的，至少哈，别的不敢说，也不去乱评价它，但是至少不符合佛说。佛所有的经典里都在强调这个凡行，也就是离欲行。所以呢，我们是佛弟子，我们只依佛经学，只依佛教修啊，跟佛经佛教所相违的任何什么法，他说的多好，我们都不采纳，是吧？因为我们是佛弟子，我们不是某个上师的弟子啊，所以呢，要勤行诸凡行。然后佛说，由善根立故，你这个善根呢、啊，慧根呢、啊，积攒的多了，你这个善根很坚固了，你就能。啊，就是你这个善因啊善根啊修得很好，你就能够到涅槃界。涅槃界我们说过，就是大乘的涅槃，就是说你证到实相就是涅槃了。这个涅槃是指的说你证到实相，勘破幻象了，你就灭苦了啊。然后你看至涅槃界已能远离死部， 证到那个实相等于涅槃呢，到了这个涅槃呢状态的时候呢，你就远离的生死的这个死的这个部位了。为什么？因为你就能够远离这生灭法了，你就能够去向那个不生不灭的自在永在的状态了啊，叫做至涅槃界已，能远离死部。尔时焦萨罗国圣君大王闻佛世尊以诸方便善巧譬喻说妙法已，欢喜踊跃，恭敬赞叹，顶礼佛足，回复王宫。佛说此经已，诸大毕除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啊，那个圣君王听完以后啊，很高兴啊，因为佛以各种方便善巧譬喻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那这国王也很高兴，恭敬赞叹，然后就礼佛完了就回去了啊。然后在会的这个大比丘啊，也听完也很欢喜，信受奉行，这部经就学完了。我们还是来稍微小结一下啊，就这部经的特点啊，它讲了什么，主要讲了什么啊。这部经有一个很强烈的特点，就是说前面佛用那个大树长成了，开花结果，很美妙很好，但是呢来一场大火把大树给烧了，然后火就烧得很旺盛，是吧？烧了没多久又来一场大雨了，又把火浇灭了，又换成雨的那个如灌如注啊，盈雨霏霏的那个状态。这个譬喻就非常的形象的说明了我们在生死轮转里的状况。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啊，你从小到大好不容易长成了，突然或者病啊，或者灾厄啊，或者是寿命到了，死亡降临了，就像一把火把你这个烧了。那你这一生所经营的，或者说你所梦见的这一切，你这个人生其实就像是虚幻的嘛，就像一个梦一样。你这一生所经营的，所那个这个，啪，一把它火烧光了。烧光了以后呢，你前面这些树啊、根啊、叶啊、枝杈、果实全没了哈，全给烧光了。然后你就变成火的那个，类似说变成火的状态了啊。你前一个梦结束了，你现在变成火的梦了，那火要烧的红光蔽日的那个非常炽盛啊。没多久你这期生命结束了，一场大雨下来把火又浇灭了，那又你又变成雨的梦了，你又换了一个梦，又做雨的梦，雨啊，连天大雨是吧，如灌如注，下个不停。可是呢没过多久这雨也止了，下雨也止了，又换另一个梦。他就这个比喻啊，我们人生啊就像一个梦接着一个梦一样，你一世一世的转，每一个梦结束的时候，你这个梦的任何东西你都没有留下。你看那树都烧得光光，火很旺盛吧，雨一下来火一灭，火的那些火光啊什么也都没了，变成水了是吧。水一停啊，比如大太阳天出来，那雨水又全都没了。就说你这个梦啊是没有真正实在的东西可以把握的，也可以剩下来的，没有，唯一能带走就是你的业力。你这个梦期结束了，你下一个梦是什么呢？取决于你在这个梦所做的事所造的业啊，那个业力来决定你下辈子是好是坏。但是你不能永远保证你每一辈子都做善业啊，对吧？一般你得了好报，有福报了，有钱有势，你就开始为非作歹了，所以呢你下一个梦就不好了。所以这个就非常形象的，反正我自己读这部经的时候第一次读啊，就对这一点印象特别深，就用这个佛用这个大树啊、火啊、雨啊来比喻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这个印象深刻哈。所以呢从这个比喻佛引申出一个，也是每部经都在讲的啊，但是这部经是以这个角度讲的。就是什么角度呢？就说你不修这个出世间法呀，你就没有任何可以依托的，也就是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可以依托的。反过来说，面对我们这种 生命的真实状况啊，我们只有修那个出世间法，也就是知幻即离，借假修真，修那个真的，才是我们生命的依托，才是我们生命的那个护持啊，所能够依护的。这个呢，就这点呢，就是这部经讲的特别明确，是吧？讲特别强调，而且佛强调说，要速集于世间法，舍诸常见，做无常想；舍坚执见，做破坏想。也就是说，不但是你要修处世间法，而且还要尽快的速集嘛，就是非常快速的、非常高速的、尽快的要做无常想，要对世间这些呢做那个非真非常的这样的看法，然后要赶快去修出世善法。这个速集两个字也是印象深刻。为什么佛要说速集呢？因为所谓过了这个春没这个店呢，是吧？我们通俗的说就是这样，你现在听到佛法了，假如你也听明白了，听进去了，那你不赶快修，你下一辈子你就不知道你还能不能遇到佛法了啊，而且或者说你能不能听明白了，能听进去，你趁着现在听明白听进去了赶紧修，修了以后呢，哎，你建立起一个很好的这个善根呢、慧根呢，你下辈子就能再遇到佛法。或者说你这辈子好好修，坚定的修，你临终的时候就能够去到有佛的国土。就像我们有一部经学到这个，就是你或者能够去兜率天弥勒菩萨那，或者能够去西方净土啊阿弥陀佛那，或者能够去东方药师佛那，只要你赶紧修，坚定的修，而且始终抱有这样的心念，你临终的时候，第一你能善终。我们佛弟子不应该忌讳这个死亡，是吧？不用怕谈死。我不像世间人啊、那个对那个死好像很忌讳。为什么我们不用忌讳呢？我们知道它是个假象，这第一。第二，我们还有破解它的办法。知道它是假的，没有什么可怕的。然后我们有破解它的办法，我们能够战胜这个死部，是吧？死法，这个灭法。我们能够战胜，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真的来对治它，我们修真的，我们就不会再出现这个灭法了，不用再被这个死所威胁了，所以我们不用怕谈死。也就是说，你真正懂了佛法的这个真意了以后，你知道你只要好好修啊，坚定的修，第一你能善终，第二你下辈子能够去往佛的刹土，然后到那再继续修，这个可以非常明确。我觉得啊，菩萨道术经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们接下来也会学习，非常明确。所以呢，这就让我们有一个依托啊，有一个护持的了。所以呢，就是这部经佛就是用这样的各种比喻啊，对这个人家是国王，是吧？国王都来都来请教佛，佛呢对国王也没有说啊，因为你是国王，你还负担有一国的这个百姓的生死啊，百姓的生活的责任啊，所以你就好好当国王吧，你就好好把国家治理好啊，没有，是不是？佛因为知道这个是幻象，是假的，你过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关键重要的是你如果能够借假修真，能够超出这个幻象的三界，那才是真利益真功德，对吧？对于百姓来说也才是真功德真利益。所以佛还跟这个圣君王说，自所作以转劝他人，还要叫他转教别人呢，转劝他人呢。那你想，对一国之主，佛都要叫他修出世间法，何况我们黎民百姓，是吧？总之这部经的要点就是，佛叫国王也好，黎民百姓也好，都要受报未尽时当发大精进，广修众善因，勤行诸凡行、这样子呢才是正行正利益大利益、好，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各位。